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9月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确立了其强硬移民政策的重点，也就是将遣返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上千万无证移民；另外 G20 杭州峰会的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会晤了中国人权人士；另外呢，又有维权律师表示在恐怖之下做出了言不由衷的忏悔；另外 G20 峰会，中国试图创造新的增长模式，但是障碍重重。那么另外9月1号在香港的中小学出现了学生派发港独传单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结束了他对放松移民政策的暧昧态度，宣布将遣返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上千万无证移民，重申要在南部边界建造一道围墙，并且由墨西哥出钱的承诺。川普星期四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已经在美国并想得到公民身份的移民不会有任何的大赦，墨西哥必须掏腰包，而且100%。星期三的晚上，川普在西南边界的亚利桑那州发表讲话，陈述了他一旦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而赢得11月大选后将要采取的强硬移民计划。亚利桑那州长期以来是美国努力根除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流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的重点之一。川普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对墨西哥城进行了短暂访问，就移民和其他议题同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了会谈。美国官员认为，美国目前居住了大约有1100多万无证的移民，川普的计划可能导致其中的600多万人被遣返，多达200多万从事过犯罪活动，以及450万持来美签证预期滞留的移民也将被遣返。但是川普没有说明那些无证进入美国但是没有犯罪的记录的移民的命运将如何。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移民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截然不同。最近川普有意要缓和他的上述立场，并且在星期三的一次主要移民演讲当中阐述了这个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一开始就关注移民这个问题。
我们要在边界修建一道墙。
唐纳德·川普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的第一天起，他就提议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他表示要严格处理签证过期问题，并且不允许非法移民入籍。他还计划不向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公共援助，并且把有暴力犯罪的人递解出境。
On day one,I'm going to begin swiftly removing.
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将遣返有暴力犯罪的人，他的移民政策与奥巴马相仿，但是更进一步。他说，在他上任的头100天里，将给非法移民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
I believe that when we have millions of hard-working immigrants can...
PO 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有70%选民认为移民是这次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为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川普早前关于在墨西哥边境筑墙的言论。另一些人说，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白人中的一些蓝领工人害怕他们的工作会被移民夺去。
你们的住宅是我们建造的。
分析人士说，克林顿的移民政策受到自由温和派民主党人甚至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支持，所以川普最近开始弱化自己的立场，在政界的说法叫转向，以保留住那些温和共和党人的选票。 他起初说要遣返所有的非法移民，而不仅仅是有犯罪记录的。威廉·里奥·格兰特在美利坚大学教授政治冲突一课，他说转向是有风险的。
他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政客，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以获取更多政治筹码，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直愣愣地说各位我要实话实说。而正是那种直愣愣的说法使他赢得了提名。
里奥·格兰特说，川普的竞选阵营需要采取合适的措辞来吸引拉美裔选民，因为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三成的拉美裔选民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淡化印度与美国强化防务合作对中国的影响，认为新德里不会轻易放弃及长期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印度一直在大力推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星期一，两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包括开放本国军事基地，为对方军队提供油料、维修零部件和其他军事补给。分析人士说，这项协议将强化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这项备忘录将大大方便两军共同维护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
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项军事基地协议，这项协议的确会大大方便和更有效地为美印联合行动提供后勤补给。
美国、印度和日本今年六月在菲律宾西面的北部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三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中国方面低调处理了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
我们希望呢，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合作呢，是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发展呢做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发挥积极作用的，所以呢，对于印美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关系，我们乐见其成。
官方的《环球时报》8月30号发表社评，称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无疑是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认为印度不会轻易放弃实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社评同时警告印度，如果他匆忙与美国结盟，会惹怒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增加自己的不安全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二，也就是8月30日，在白宫会晤了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讨论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这是白宫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要提起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斯在会晤中强调，美国致力于保护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并支持在中国捍卫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努力。赖斯还说，美国认为改善人权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且人权问题将继续是美中对话的一个议题。白宫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前夕举行了这次会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是参与星期二与赖斯会晤的7名中国维权活动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上周突然接到白宫的email 说，在G20 峰会奥巴马去中国之前，希望了解一下我们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那他也想听一下，就是维权人士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怎么建议奥巴马在杭州那2天要做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在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到中国期间，提起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滕彪说，
我们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我们希望奥巴马和美国代表能够会见中国的活跃人士，包括政治犯在G20 峰会召开的杭州就有很多政治犯，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民主人士被关啊，李耿松、陈树庆和朱渔夫。
滕彪说，他们还建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有关中国侵害人权的公开声明，建议总统参观杭州的教会，呼吁释放被关押的律师、维权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滕彪说，他们告诉赖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国官员，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律师被抓捕，出台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发生了践踏人权和扰民的问题，房屋遭到强拆，反对者被抓等等。滕彪还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和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也是赖斯会晤的几名维权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白宫这次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异议人士，似乎显示了美国在对中国人权政策上的一个转变，虽然步伐还是不那么大。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向前总统小布什学习。
这个我在这个会见当中也提出来，让他应该学习奥巴马，学习当时布什总统的这个做出的样式啊，就是说做出的榜样。因为布什总统在任期间，那都是在白宫，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异议人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直接的会面，并且列为他的这个日常，就他的那个行动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一点奥巴马总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对啊，我觉得到昨天都也没做到。
参与在白宫罗斯福大厅与赖斯会晤的还有在押的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中国河南在押牧师张少杰的女儿张慧欣、中国非政府组织一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藏族僧人果洛久美以及两名翻译。张慧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主要向赖斯提到了中国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说，赖斯当时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到底能起多少的作用。
赖斯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美国也做了，政府也做了，我们也呼吁了，那你看你爸爸没有放，还是没有放，虽然环境有一些好转，但是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呼吁了也不放人，有这样一个问题问我们，他该做什么。接下来那我们就有一些很不满意啊，因为你要去中国了，这是你一定要做的呀，那你肯定是既然没有起到作用，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啊，我们就要求他你要做更多呀，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介绍说，在会晤期间，藏族和维族的代表讲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数族裔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主要是介绍了郭飞雄案的进展和其他类似的律师状况。一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主要是关注杭州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还是呢，在 G20 杭州峰会的前夕，星期二，也就是8月30号，中国维权律师张凯在微博上发声，称早些时候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谈及709案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呢，是在恐怖之下被迫的表达，并非出自真实的意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从8月2日起，
天津市检察院开始陆续审理去年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峰等几名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出人意料的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维权律师张凯一连三天出现在旁听席上。8月4日晚，他在接受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庭审做到了司法公开，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公正合法的。谈及对几名被告的看法时，张凯说，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也走得太远，做的一些事情非常不当。张凯的行为被一些人看作是公然为当局的作秀审判背书，但是也有人认为整个事件疑点重重。一个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竟可以自行前往外地去旁听案件，并靠自行申请的旁听证且连续三天旁听三场庭审，维权律师刘晓元说，打死我也不相信。8月30日，张凯在微博上发表告知书说，此前在凤凰卫视上关于周世峰案件所言，并非出自本人的真实意愿，而是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他表示撤销所有评论，并请求709事件家属原谅。在709案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说，他一直都相信那次采访绝不是张凯在自由状态下的自由表达。
张凯律师是我先生的朋友，是他的同行，也是他比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他比较欣赏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2015年7月10号之后，我先生被带走，张凯律师他在第一时间他打电话表示对我的先生的支持，还有对我们家的一个支持。
嗯，
还有后来他前后打过又打过两次电话。
也正是在那些谈话中，张凯告诉王俏岭，她的丈夫李和平在她那里放了一份委托书。后来在一次整理家务时，王俏岭又在家中发现了王全章律师的委托书。
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互相写了委托书。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做这个工作，可能都是有所准备的。
张凯曾向王俏岭讲述，2015年8月的一天，他是如何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渔村里半夜被警察按在床上。此前张凯曾为浙江省的基督教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教会一直在反抗政府自2013年底开始的拆除十字架的决定。那一次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张凯施以6个月的监视居住。2016年2月，张凯成为又一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上公开认罪的维权人士，之后他被改为刑事拘留，直到3月底获释。张凯在告知书中写道，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他表示愿意为自己曾经因心灵的软弱和恐惧而做出的行为向上帝忏悔。王俏岭说，曾经有人说张凯不该认罪，不该投降，但是他认为没有经历过这种地狱般经历的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他说，中国敢发声的人本来就不多，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张凯在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下继续发声尤为可贵。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说，
他愿意这样发一个声明，而且公开向大家道歉，我是觉得我里面充满敬重。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杰文也对张凯的行为表示敬佩。他说，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从张凯的微博账号被查封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张凯已经获释几个月了，但他目前仍不自由。陈杰文对美国军说，
不能够说他好像取保了然后就认定他是已经自由。在中国目前的情况里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看守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同时对王宇、
包荣军、任全牛、赵薇等其他一批处于类似状态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感到忧心。陈继文说，
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人真正的能够接触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能够自由。
他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危。美国军反复尝试，终于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接通了张凯律师的电话。张凯说，自己目前正在取保候审期间，不便接受采访。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作为这次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国，中国雄心勃勃，希望为全球打造一个创新增长的经济模式，并且在 G20 峰会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但是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创新道路上劣迹斑斑，并一直对外国投资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北京要想推出这样一个重要而且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杭州发来的报道。
2008年，在世界陷入一片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召开首次峰会，以帮助协调全球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峰会给予发展中国家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更大的话语权。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的地位直线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自己目前也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但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投资的来源地。中国商务部的官方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总额达到1840亿美元。自那以后，这个数字一直在攀升，截至2015年，海外投资总额增加了5倍多，高达10000亿美元。中国雄心勃勃，他们也能够提供雄厚的创新资金，现在这些投资显现结果。今年中国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排行榜上首次跻身25强，这是第一次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样一个排行榜。不过中国自己国内的记录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很可能难以说服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与其一起努力。罗伯特·阿特金森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总裁。他说，虽然致力于创新是一个正确的号召，但是不幸的是，考虑到中国的许多政策不是帮助全球创新，而是阻碍创新，所以中国并没有很好的立场来呼吁别人响应号召。他说，
China has been emboldened to act like a real leader.
中国把创新当成一种零和游戏，一种你死我活的游戏，所以只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的政策也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力量来担负起领导责任。
阿特金森所在的基金会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政策、对技术标准的操控以及日渐猖狂的知识产权的盗窃，明显损害全球创新。在这份有关56个国家的创新贡献度的报告中，中国名列第44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香港。报告发现，只要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和这样的一些想法，作为全球排名第13的创新破坏者，中国对全球技术创新的贡献很微小。阿特金森说，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全球力量，那么他需要推进全球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他敦促二十国集团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呼吁中国收回保护主义的创新政策。不仅仅是对创新领域的担忧阻碍中国推进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的创新模式，虽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增长，中国在全球的扩张在加大，但是中国对外国企业的开放度持续令外国公司担忧。最近几年，美国和欧洲商会的年度调查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担忧。欧洲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新的商业信息调查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商业环境越发的恶化，并向国内的企业倾斜。在所有被访的公司当中，41%的公司说，他们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营，并计划削减成本，包括裁员。 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说，中国的一大担忧是欧洲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依然很低，大约只有 28% 的被访者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有研发中心。伍德克说，这显示欧洲公司对中国含混不清以及随意更改的法律体系并不信任，这与最近中国各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并不相符。伍德克告诉美国之音，
The system is so different. If you look at the European system and how Europe opens up for China, that they can buy power grids, airports, banks.
这里的体系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欧洲体系，看看欧洲是如何对中国展开胸怀，他们可以在欧洲购买电网、机场和银行。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了困难。在今天的报告中，你看到差不多900例案子显示市场在关闭，你明白，在这里他们提供汤和菜，而在欧洲却是自助餐。
美国之音艾德杭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国集团峰会将于9月4日在中国的浙江杭州举行，为期2天。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国的政要，中国加强了杭州的环境管理和安保措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G20 峰会，中方在这次峰会期间投入了约100亿人民币，约15亿美元。杭州市内安保人员数量明显增多，安全措施明显增强，当局仅为杭州市内的环境绿化就启动了约700个市容翻新项目。目前杭州市内很多道路已经被封闭，市内建筑工程均已暂停，当局禁止市民在峰会期间使用无人机，也禁止记者拍摄峰会会场。与此同时，杭州市周围的工厂也被命令暂时停工，就连距离杭州200公里的上海市都有255间工厂被命令暂时停工。对于政府的投入，大部分杭州居民表示认同，更有居民认为峰会期间的管理质量应该成为常态。
我感觉就是干净了很多吧，然后并且警察特别多街上，然后再也没什么感觉了吧，再就饭馆关门也挺多的。
如果说是第二次，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值得，但我觉得平常的时候，像比如说像这种工厂的管理啊，让天变得更蓝啊，或者说就是这些安全的管理，我觉得它平时也应该做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比如说下一次就不会再花这么多钱，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基础了嘛，就不用再花这么多钱再投入了，就本来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可以去迎接这样的生活。
有分析认为，中方如此重视这次峰会，是希望借此机会提高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高静文教授表示，中国希望证明共产党的政权是成功的，而且中国有能力在国际间担任领导角色，并以这种角色改变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现状。
就在中国杭州20国集团峰会召开的前夕，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说，如果中国继续限制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中国的 GDP 将出现下降。这份报告还警告说，涉及这个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安全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许多政府正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出台和实施可能会限制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自由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报告认为，这些法规名义上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实质上是以贸易保护为目的，为本土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扫除外国竞争。这份报告题为《阻止去全球化》，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论述为什么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自由贸易与投资。报告的大部分聚焦中国的相关法规政策。报告说，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政策明确提到发展信息产业，但是另一些刚出台的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恐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实际上也为推动本土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方式，因为监管者可以以安全为幌子，限制或禁止外国企业的产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据他了解，对外国信息技术企业来说，中国的商业环境现在比较艰难。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tected.
这或许是中国目前的政策中保护的最厉害的领域，至少在我看来，保护主义性质非常严重。
美国商会的报告说，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法规的代价巨大，不仅仅是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还对国家本身。报告通过经济模型估算，如果中国决定把外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都清除出中国市场，将导致中国 GDP 以 1.77% 到 3.44% 的幅度逐年递减。若以中国2015年的 GDP 为基准，就是每年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到2025年就相当于每年减少近3万亿美元。上个月，包括美国商会、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对中国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法律一旦通过，等同于贸易壁垒，不但削弱安全保障，还阻碍经济增长，给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置障碍。贸易专家哈夫鲍尔说，虽然这些属于贸易壁垒，但是因为没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贸易规则，中国并没有违反贸易协定。美国商会的报告说，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也针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设置了新的规定，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德国。商会行政副总裁和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伦·布里·连恩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各国都在试图走出全球衰退的阴影之时，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抹杀增长的法律法规。他还说，断裂的市场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涨，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安全性降低。美国商会呼吁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能在会议期间积极讨论相关议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香港《明报》等媒体报道，在香港中小学9月1日开学的当天，多所中小学学生成立的本土关注组，在校内外向同学发放宣扬本土或者港独理念的宣传品，其中有3所学校劝停，有学生被辅导几个小时之后表示不再派发传单，而更多的学校则没有阻止。此外，有几个本土关注组星期五继续派发传单。港府的教育局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如果学校发现学生没有经过校方的批准在校内派发鼓吹港独的单张，就予立即停止，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如果发现有组织在校外向学生们派发宣传港独的宣传品造成了干扰，可联络相关的部门甚至警方。另外来讲呢，香港的选民星期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将走上街头的投票站，对立法会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这是继香港2014年爆发亲民主的街头抗议活动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的选举。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选举的主题之一是日渐高涨的要求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呼声。中国自1997年以来从英国手中接管了这座城市，这类的讨论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香港市民对北京严加管控的担心，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上周末，亲民主的公民党候选人毛孟静站在一辆观光巴士上穿过九龙市区寻求选民支持。他说，香港人对北京不能信守承诺感到失望，并表示人们应该享有讨论独立的权利。
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未来，因为一代以上的香港人对北京收回承诺真切地感到失望。我不认为香港独立是邪恶的言论。
今年夏天，选举官员取消了6名主张独立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取消选举资格以及让候选人签署声明承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新规定，让人们担心那些原本应持中立立场的选举官员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以强硬派立场闻名的叶刘淑仪辞去政府官职后，开始更多的参与政党政治。身为亲北京的新民党主席的叶刘淑仪在这次选举中寻求连任。
我 我们的用水来自大陆，我们大部分的新鲜水果来自大陆，甚至我们的建筑材料，很多企业都来自大陆。没有大陆，我认为香港无法生存。
与此同时，亲民主议员刘慧卿认为，撤换不得民心的特首梁振英可以解决香港的分歧。梁振英的任期将于明年夏天结束。
香港正面临1997年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因为香港完全被梁振英和北京的政治撕成碎片。很多香港人认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根本不听香港人的意见，北京不会允许我们举行民主选举，所以人们非常非常生气、失望和绝望。
在学生主导的雨伞运动，又称战中运动后催生的一批新激进组织的候选人，正在挑战亲北京建制和泛民主政党，与200多名候选人一道争取立法会中的35个席位。新政党香港众志创始人19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几名在2014年占领中环抗议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学生领袖参与了竞选。
我认为香港最终应该通过全民公投来获得自决权，决定香港的宪法和主权，而不是让北京政府控制香港的所有事务。
本次选举最重要的看点是亲民主政党能否在立法会中获得至少1/3的席位。目前他们控制了70个席位中的27席，足以否决政府提出的不受欢迎的立法。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的亲中报纸《城报》日前头版刊登了评论员文章，出人意料的狠批特首梁振英及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以后呢，亲中的传媒星期三展开了反击，批《城报》抹黑政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认为是亲北京的《城报》8月30日头版刊登题为《煽风点火港独闹剧梁振英播读》的署名评论，炮轰特首梁振英在中联办指挥棒下，有极左团体和左派传媒营造舆论，虚张声势，夸大港独现象，以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制权威，目的是争取明年特首选举连任，直斥港独思潮日盛，正是梁振英一手煽风点火所致。文章还批评中联办违反作为中央与港人沟通桥梁的角色，成为中管办，期望中纪委彻查中联办的职能与角色，瓦解损害国家与香港利益的集团，还中央清白。城报星期三再跟进报道，称不少政商界认同有关评论。就在外界仍处在震惊之中，没有搞清城报发表炮轰梁振英和中联办的缘由之际，亲中喉舌香港文汇报在网站上发表题为《城报不顾传媒操守恶毒攻击，因老板被通缉》的快讯，批评城报一连两日的头版评论是抹黑攻击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并指古卓恒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追逃，潜逃国外。文汇网并全文转发广州南方都市报去年4月底的一篇报道，指控古卓恒涉嫌通过深圳美贷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追逃。美贷网于2014年底以资产重组为由停止业务，受影响客户当时向公安报案。古卓恒当时曾发声明批评报道失实，强调美贷网业务与他自己无关。随后中通社星期三报道称，深圳市公安局证实城报董事局局长古卓恒涉嫌金额高达1.3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潜逃国外，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随后城报周三晚发表声明表示，对文汇报在编者案部分肆意攻击城报采编部门的专业操守，未能清楚区分由独立作者撰写的评论文章与采编部门新闻采访之分别，盲目向采编部门作出辱骂言论，深表愤怒，予以强烈谴责，并指文汇报攻击同业，不顾传媒操守，是对客观持平和新闻自由、编辑自主的践踏。作为一份代表国家言论的报章，却为了个别集团利益 甘愿沦为打手。文汇报的公器私用、丑陋做法是传媒业的一种莫大的悲哀。同时，城报董事局局长古卓恒也发声明回应，称不愿屈服某些势力，从去年至今一直遭到政治打击报复，指案件涉及美贷网，他不是该网的法人及股东，没有使用其资金，过去到现在在内地及香港自由出入境。古卓恒还称，城报周二头版评论见报后，出现一系列有组织、有策划的恶意攻击他和城报的动作。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兰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城报的发难点是梁振英和中联办结成利益集团，但文章拿出的事实不多，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城报这次炮轰的背后不一定有其他政治背景，因此杀伤力比最初给外界的印象要小。他说，
对于梁振英的伤害或者对中联办的伤害，应该来说呢不是很大的，因为很多人原来以为呢城报他这里应该是透出了北京的某些信息，但现在人这样看呢变成了应该是城报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来自北京的某一种看法，他的杀伤力就会低很多。
星期四出版的城报以头版刊登报社声明反击文汇报，而同版的古卓恒声明则先批评南方都市报的原报道是在记者没有求证下不断做出揣测报道。此外，北京在港另一喉舌大公报星期四也加入论战，发表全版调查报道，称古卓恒身份复杂，并引述城报前社长梁立仁称，城报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做法极不寻常，完全是不按章法，文章带来非常恶劣影响，对建制派是一大打击，自己人讲伤害更大，而且反对派知道城报别有所图，所以也不会同情城报。曾担任亚视新闻总监的刘兰昌表示，城报发表的评论观点代表了建制派内部一些人对梁振英的不满，引发了许多共鸣。他说，
特别是他这种看法呢，其实很重要的反映到马上要举行的特首这个选举，建制派内部呢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喜欢梁振英的，不喜欢他连任的，这个消息呢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些人的意见，出来以后呢在建制派里边其实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明报政情专栏作家李先知星期三引述消息称，城报这次炮轰事件宣泄了建制派内一些人对梁振英政府近期处理港独议题手法的不满，文章所引发的效应也打破了中联办垄断评估香港情况的渠道。李先知还表示，中联办官员星期三在短时间内已就城报指控上报北京，批评城报的做法破坏了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的部署，指城报正连同一些声称有内地背景的传媒搅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此之前呢，要先与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在远东见面协调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开始访问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普京将要在那里参观军校，参加当地学校的开学仪式。为了继续推动俄罗斯军力建设，增强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普京还要参观当地一家主要的海军造船厂。但普京这次远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前往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前，先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安倍与朴槿惠会晤和协调立场，并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这是俄罗斯第二次在当地主办这一活动，俄罗斯官方对此高度重视，把主办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看成是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为了打破国际孤立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步骤。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副总理汪洋以及多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 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凸显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普京去年也在弗拉迪沃斯特克会晤了汪洋，但今年中国降低了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代表团规格。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主要官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志，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边境省份的多名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今年的活动。但韩国和日本取代中国在今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扮演主要角色。一些著名的日韩大企业领导人、临近俄罗斯的日本一些地区的领导人都将参加今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更把安倍和朴槿惠称作是今年活动的最主要的客人。此外，越南这次也派出多名政府部长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活动。根据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普京活动日程表，普京将于9月2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安倍。在9月3日，普京、安倍和朴槿惠三人将共同出席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场讨论。讨论会结束之后，普京正式会晤朴槿惠。随后，普京将在9月3日晚间抵达杭州，在第二天9月4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日双方高度重视马上将举行的普京安倍峰会。普京29日特别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商讨他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晤事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方面认为，在安倍5月份访问索契会晤普京之后，两人的这次会晤是继续推动两国拉近关系的重要举动。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两人将要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因为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等因素，普京被迫多次推迟访问日本，但双方已确定普京将在12月份完成访日行程。普京和安倍会晤中也将会对此进行讨论。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稍早前表示，普京和安倍这次将讨论所有领域的问题。几家俄罗斯媒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日本这次将会绕开领土问题，采用新思维推动日俄关系发展，不会让领土纠纷影响双边的经济合作。在普京与安倍星期五的大范围会晤中，俄罗斯的主要经济官员和能源巨头也将出席。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不想把所有的蛋糕都留给中国，在鼓励中国投资的同时，俄罗斯也想吸引韩国、日本甚至美国资本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更想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让这些国家形成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步伐虽然不快，但非常稳固地前进，这将持续很长过程，不会停下来。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感到焦虑。贝格尔说，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和普京与安倍的会晤感到任何担心，因为这并不涉及中国，中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因为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目前陷入冷淡，虽然中俄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军方还针对反导防御议题举行过几次磋商，但与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不同，俄罗斯军方并不认为萨德导弹系统严重威胁俄罗斯。普京星期六与朴槿惠的会晤将给人留下俄罗斯是否会背着中国单独与韩国达成交易的印象。俄罗斯媒体报道，朴槿惠期望俄罗斯能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几天前率领代表团特别访问了首尔，为普京朴槿惠会晤做准备。另外，在不久后于9月初将在老挝万象召开的东盟国家峰会上，朴槿惠还要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计划举行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就一直很好，韩国大企业在俄罗斯非常活跃， 普京与朴槿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不值得大惊小怪。古谢夫说，俄罗斯人现在去韩国旅行要比中国更加方便。古谢夫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韩国免签证，俄罗斯公民不需要签证可在韩国停留两个月的时间。但是相比之下，从7月8日起，中国大幅度提高了俄罗斯人去中国办签证的手续费，涨价幅度超过一倍。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日韩两国接近被看成是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和完全依赖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预计普京在杭州仍然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普京将是杭州20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上任至今已届满100天，多项民调显示蔡英文政府执政满意度在下滑。一个最新的民调甚至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以及其不满的程度首次超越满意的程度。民调曲线呈现交叉分布，这对执政3个月以来的民进党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警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执政在8月27号刚好满100天。根据台湾指标公司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民心动态调查，民众对蔡政府满意度是42.8%，不满意度为45%。台湾民意基金会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也显示类似的下滑，蔡英文政府执政100天来，有52.3%的民众对新政府感到满意，33.2%的民众表示不满意。这个结果比5月20号蔡政府上任当时的民调下跌了18%。长期观察台湾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蔡英文总统在重重困难之下算是已经做得不错，即便是最受关注的台海两岸关系情况也没有变得更糟。他说，蔡英文已经尽可能释出和解的信号，北京应该仔细检视蔡英文递出的橄榄枝，或许北京也一样递出了相应的橄榄枝。任雪莉说，
It seems as if she has successfully persuaded her，
看起来她似乎已经说服北京方面，至少再给一段观察时间。即使对她不是完全没有疑虑，但至少也不要马上就下结论说她是一个完全无法打交道的人。
任雪莉8月30号与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谷歌聊天室对蔡英文总统上任100天的话题进行了近半个小时的讨论。卜瑞哲也认为，蔡英文在平衡各种困难议题上已经尽可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他说，
I think that she step by step has
我认为他已经一步步扩大给北京的再保证，虽然他没有说出北京想要他正式说出的字眼，但看起来他已经说出到目前为止足以让情势保持稳定的话，而且他在台湾内部对两岸关系态度的问题上也处理得不错。
卜瑞哲说，下一阶段台海情势的动向可能要看蔡英文在10月10号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说是否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有新的琢磨，或是否释出新的信息，外界对这个演说的内容会有所期望。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持续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台海两岸政治基础的必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9月1号针对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将由前外交部长田宏茂出任的人事安排表示，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如果要恢复机制化协商，必须要确认九二共识这一共同政治基础，并由当局授权。 张志军在山东参加鲁台经贸洽谈会时指出，当前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系性质的根本问题上态度模糊，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为2008年以来得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投下阴影。尽管话锋严厉，但张志军对台湾工商界人士的讲话仍然强调台海两岸经贸会持续交流的立场。他说，中国继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为大陆的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并鼓励台湾青年、中小企业与基层农渔民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中国以涉嫌间谍罪被起诉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婉芬的丈夫最近表示，中国试图掩盖不利这一指控的证据。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说，中国正式以涉嫌间谍罪起诉潘婉芬。潘婉芬去年三月在前往澳门的时候呢，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此后一直被拘押。潘婉芬的丈夫杰夫·吉利斯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指控是完全虚假的。吉利斯对新闻媒体表示，中国指控潘婉芬1996年在中国实施间谍行为，但是潘婉芬的美国护照上显示她当时并没有去过中国。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继续对潘婉芬的人身健康保持关注。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易华，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内罗毕同许多地区合作伙伴国外长会晤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地区保护部队对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保护平民、协助落实去年苏丹交战各派达成的和平协议是非常必要的。8月12日，安理会批准在联合国南苏丹特别使命团内成立地区保护部队。在此之前，首都内外效忠总统基尔的部队和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部队间爆发暴力冲突。7月7日至11日暴力最猖獗时期，双方士兵犯下了严重罪行，其中包括强奸、谋杀、大肆破坏财产。政府军还袭击了联合国保护平民的设施以及一个联合国综合大楼。2013年冲突最初在苏丹爆发以来，该国惨遭蹂躏，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200多万人被赶出家园。克里指出，参加内罗毕会晤的各国部长一致认为，需要部署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这支多达4万人的保护部队。克里国务卿强调，这支部队并不挑战该国主权。克里说，该部队的明确授权是保护民众进出、行动自由，有能力免受任何一方的攻击和伏击。克里说，希望这支保护部队能够恢复稳定，帮助国家加快和解。通过这支部队的独立存在，有助于向人们提供对未来的保障和信心。克里同时宣布，美国将再为这种努力提供1亿3800万美元，从而使捐助总额达到17亿美元。美国是向南苏丹提供人道救援最多的国家。不过克里说，该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重振包容的政治进程，落实和平协议提出的各项改革。 克里国务卿敦促南苏丹人民依法尊重其他的同胞，并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停止种族战斗，以负责和包容的方式投入国家的治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